第39篇，人救主在他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指示，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17。
读经，路加福音17章1至37节。在路加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主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主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主的回答指明神的国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神的国就是救主，在他第一次的来临里，在他第二次的来临里，在他得胜信徒的被提里，以及在他毁灭敌基督，以恢复全地，使他得在其上的掌权里。17章22至24节证明神的国就是救主自己。当法利赛人问他关于国度的来临时，他就在他们中间。救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神的国与他同在，他将神的国带给他的门徒。他是神国的种子，撒在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发展为神掌权的范围。神的国与主在他第二次的来临里，主耶稣在17章23至30节指明，神的国就是他自己在第二次的来临里。24节说，因为闪电怎样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要这样。关于这节圣经，我们需要知道基督的再来有两方面。隐秘的一面，向着警醒的信徒；公开的一面，向着不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这里的闪电象征主来临公开的一面，闪电如何藏在云中等候机会发出，基督也要身披云彩在空中一段时间，然后像闪电一样突然显现临到地上，审判败坏的世界。主在17章25节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然后在26至29节，他接着描述这世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中存在着一些光景，人们被吃喝嫁娶所麻醉。不仅如此，他们浑然不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冲去。人子的日子也是一样，人被今生的需要所麻醉，不知道神的审判，洪水所表征的，要因着主的来临临到他们。然而，信徒不甘受麻醉，却当清明的认识，主要来对这败坏的世界施行神的审判。吃喝嫁娶原是神为着人的生存所命定的，但由于人的情欲，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霸占人，使人不顾神的权益。这种光景在这世代的末了要变本加厉，且在人子的日子达到极点。挪亚日子的特征是吃喝嫁娶，罗德日子的特征是吃喝买卖、栽种盖造。末了四个特征指明商业。看看今天世界的特征，这世代的特征就是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造。人救主的显现，洪水以前的挪亚世代和索多玛遭毁灭前的罗德世代，被邪恶的生活所麻醉。那些光景描绘出主的巴路西亚同在来临和大灾难以前世人生活的危险光景。我们要有分于得胜者的被提，享受主的巴路西亚，并逃避大灾难，就需要胜过今天世人生活的麻醉影响。主在30节接着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也要这样，原文直译也要照着同样的事。24节指明，在这世代末了，人就主要显现，如同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那闪耀的光就是国度的显现。实际上，那闪电的闪耀就是人救主的显现，一个人物的显现。然而那显现也是神国的显现，神的国与得胜者的被提，被基督充满。在路加17章31至36节， 主指明神的国与他并他得胜者的被提有关。这就是说，甚至信徒的被提也是神国的一部分。实际上，被提也是救主自己。如果我们了解，我们里面若没有基督，我们绝不会被提，那我们就能晓得，被提也是救主自己。我们要有分余的被提乃是基督自己。当我们里面得着基督到充足的程度，我们就要被提。我们可以把自己比作气球，把内住的基督比作充满气球的氢气。气球越充满氢气就越上升。同样的，我们要被提就需要充满基督。因此被提乃是被基督充满到极点。到了被提的时候，内住的基督氢气要把我们这充满氢气充满牛马的气球提去。关于罗德妻子的警告，得胜者不求保全自己的魂生命。鉴于有关罗德妻子的警告，他们不爱惜也不在意物质的东西。31节说，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子里，不要下来拿，在田地里的也照样不要回去。这节指明留恋属地物质的东西，会使我们失去34至36节所启示得胜者的被提。主在32节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是因他留恋索多玛，回头观望。这指明他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他虽被救出索多玛，却没有到达罗德所到的安全地方。他没有灭亡，也没有完全得救。他就像失了味的盐被撇在蒙羞之地。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罗德的妻子被天使救出索多玛，但是他的心还在那邪恶的城里。当天使将罗德和他妻子带出来，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和他妻子受嘱咐往前走，不可回头看。索多玛完全在神的定罪之下，即将被剿灭，他们应当忘掉那城。然而罗德的妻子无法忘记索多玛城，仍旧留恋，回头看那城就立刻变成一根岩柱。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关于罗德妻子的警告，与路加14章34和35节关于侍卫之言的警告有关。我们把14章34和35节以及17章32节摆在一起，就看见属主的人可能成为侍卫的盐，甚至成为侍卫的盐柱。我们可以说，罗德的妻子有盐，但是那盐已经失了味，真是羞耻。我们已经看见，在路加14章35节，盐可能在三个地方之一：田里、粪堆或外面，既不在田里，也不在粪堆里。在罗德妻子的势力中也有三个地方：索多玛城、罗德被带到的地方以及两地之间。蒙羞之地，罗德的妻子成了盐柱之地。少有基督教领袖和教师看见这第三个地方。大多教师教导说，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为着得救的人，一个地方为着失丧的人。然而按照新约的启示，的确有第三个地方。这不是得救者的地方，也不是失丧者的地方，乃是蒙羞的地方。如果我们爱主，接受罗德妻子之势力的警告，我们就不会在意物质的东西，也不会把我们的心摆在其上。我们不会贪恋物质的东西而保全自己的魂，却会被基督这属天的气所充满而被提上升。不保全我们的魂生命，主耶稣以罗德的妻子提醒我们以后，接着说，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魂生命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保全魂生命就是让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苦。跟从人救主的
若让他们的魂在今世得着享受，就会叫他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失去享受。他们若为人救主的缘故，在今世让他们的魂失去享受，就会叫他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得着享受，就是与主同享治理全地的喜乐。保全我们的魂生命，与路加17章31节留恋属地物质的东西有关。我们留恋属地的东西，是因我们顾到今世魂的享受，这会使我们丧失魂，就是我们的魂会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失去享受。被提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主在17章34、35节说，我告诉你们，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节经文启示得胜信徒的被提，这是要隐秘且突然的发生，在夜间是对睡着的信徒，在白昼是对在家里推磨的姊妹，并在田里做工的弟兄。他们蒙拣选，是因为他们胜过了今世的麻醉影响。在14章25至35节，救主嘱咐我们要尽所能的出代价，使我们能跟从他。在16章1至13节，他嘱咐我们要胜过马门，使我们能做忠信的管家，精明的侍奉他。在17章22至37节这里，他嘱咐我们要胜过今世放纵自己之生活的麻醉影响，使我们可以被提进入他巴路西亚同在来临的享受里。这些嘱咐都与信徒实际生活上的得胜有关。在17章34和35节，主说取去一个，这是指得胜者的被提。他们不贪爱今生属世的东西，不保全自己的魂生命，这样被取去的人要在大灾难以前被提。大灾难是个厉害的试炼，要临到普天下的人。这样的被提就是蒙保守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17章35节的推磨和马太24章40节的在田里，都表明为生活而工作。信徒虽不该沉迷于今生的需求，却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任何放弃正当谋生职业的想法，都是撒旦诡计的另一极端。不是所有的信徒一次被提，我们在17章34至36节看见，有些睡觉的人要在夜间被提，有些推磨的姊妹和耕种的弟兄要在白昼被提。在此我们看见，圣徒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被提。有些人要在夜间被提，有些人要在白昼被提，这要看他们住在地球上何处。也许远东的圣徒要在夜间被提，西方的圣徒要在白昼被提。我们在这些经节中看见，不是所有睡觉、推磨或耕种的人都被提，这指明不是所有的信徒一次被提。主说，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同一处推磨，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也是一样。在各个事例中，被撇下的那一个，也许不知道被取去的那一个的下落。这是警醒之信徒的被提。有些基要派圣经教师不相信得胜者被提，与大体信徒被提不同。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所谓的部分被提。这些基要派教师只相信帖前四章所说的，他们不相信马太24章和路加17章所说警醒得胜之信徒的被提。然而我们看看这几章圣经就明白，解释这两段话唯一的路，就是看见这些话是说到得胜信徒的被提。神的国是活的人位，我们需要在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题的光中领会21至37节。法利赛人问主，神的国几时来到？主的回答就在以下各节。他的回答包含20节下半至37节所有的话。
主的回答指明，神的国实际上就是主自己，在他第一次的来临里，在他的受苦里，在他第二次的来临里，并在他得胜者的被提里，在这一切当中，他在我们里面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组织或物质的范围，神的国乃是神的儿子做生命洒在信徒里面，长大并发展为属灵的范围，使神在生命里在其中掌权。因此，神的国是一个活的人位，这活的人位就是神的国，在他第一次的来临里，并在他的受苦里，也是神的国在他第二次的来临里，并在他得胜信徒的被提里。在每一种光景中，这活的人位就是神的国。我能做见证，我思想路加福音这段话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我一再读这段话，研读又研究，寻找适当的解释。我一遍又一遍透彻地研读四福音，终于得到就如这里所启示关于神国的结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启示，神的国乃是神的儿子做生命的种子，撒到神的选民里面，在他们里面生长并发展为属灵的范围，使神在他神圣的生命里能在其中掌权并治理。这神的国实际上是一个活的人位，他来时神的国就来了，在主的第一次来临并在他的受苦里，神的国来了，在主的第二次来临，他得胜信徒的被提，以及我们现在要来看的他的毁灭敌基督里，神的国也要来临。神的国与敌基督的毁灭，十七章三十七节说，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尸首直译身体，这是最奥秘的一节圣经，五十多年来一直使我困惑不解。之中，经过仔细研读圣经和别人的著作，我所得到的结论是，这节圣经是说到主毁灭敌基督。敌基督将是大灾难的起因，他需要受审判，遭毁灭。在亚当里众人都是死的，照样将来在哈米吉顿与主征战，那邪恶的敌基督及其邪恶的军兵，在主眼中乃是腐臭的尸首，正合鹰的口味。圣经将主和那些信靠他的人比为鹰，又将快速摧毁仇敌的军队比为飞鹰。因此，这里的鹰必是指基督和得胜者，他们要向快速飞来的军队与敌基督及其军兵征战，并将其消灭，就在哈米吉顿将神的审判施行在他们身上。这不仅指明在基督显现时，他要与得胜的圣徒一同出现在敌基督及其军队所在之处，也指明基督和得胜者要像鹰一样快速地从空中出现，这相当于路加十七章二十四节闪电的发出。现在，主对法利赛人所问有关神国来到的问题，有了完全的解答。这解答乃是神的儿子第一次来临时，国度与他同来；他上十字架时，国度与他同去。不仅如此，他再来时，国度要与他一同再来。他得胜的圣徒被提时，神的国将在那里。末了敌基督被要来的基督击败时，神的国也要在那里。从这一切我们看见，神的国实际上就是人救主这活的人。因着他是神的国，他在哪里，神的国也在哪里。每当他显现，他就显为神的国。摘要，现在我们把十七章整章做个简短的摘要。在本章，主教导我们不要半跌人，被人得罪时，总要甘心乐意赦免人，运用对主宰之神的信心，看自己是无用的奴仆。如果我们做到这些事，就蒙保守在高标准的道德里。我们有这样高标准的道德，就不会半跌人，也不会被人得罪。因着相信神，我们就不会抱怨。不仅如此，我们对神并对人不看自己是了不起、有用处的。
乃要降卑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此外，要晓得救主是何等有怜悯，十个患麻风者来到他那里，他没有选择或偏好，把每一位都医好了。我们在这章圣经也看见，当法利赛人以神国的难题为难主时，他在回答里指明，神的国实际上是一位活的人，就是人救主自己。这人为神的国的属灵实际不是肉眼观察得到的。因此，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我们要看见神国的属灵实际，就需要属灵的悟性。神的国是主自己这活的人位，显现在主第一次的来临和他的受苦里，也要显现在主第二次的来临和主得胜信徒的被提里，并要显现在主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兵里。